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，你的话是永恒的，不会因软弱或含糊而有所减少。你的话语是美好的，它能医治我们的骨头。我们感谢神的话，它能够深入我们内里，矫正弯曲的道路，使我们在全能主上帝面前行走正直。愿你赐福给这些学习你话语的人，并增长他们的信心。所有人同声说，阿们。我们一直在学习一组最具动力的课程，我们在学习能改变世界的信心。当然，其中也包含你自己个人的生命。我们在研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，今天要特别看第五节。但我们会从第一节开始读起，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。大多数人到这里就停下了，他们不相信这一点。他们把信心看成虚无缥缈，觉得信心近似魔术般的东西。圣经却说，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能够把原本不存在的事物带进存在，让他们成为现实，这就是信心的力量。又说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信心会带出他的证据，说，瞧，这就是你用肉眼看不见，但我们将之成就。若你想见识这一点，就看看我们所处的这栋建筑，当初我们毫无资金，却借由信心将它带进现实。再看我们的电视台，它真实存在，我们当时也没有钱来建，却用信心的力量将它宣告成就。第四节又提到，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，比该隐所献的更美，因此就得了称义的见证，就是神指着他礼物所做的见证。他虽然死了，却因这信仍旧说话。今天的课程则是第五节，以诺因着信被接去，不至于见死，人也找不着他，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。只是他被接去以前，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，所以以诺被接走了。当时他可没有再跟随任何前例，因为在他之前从没任何人被接走，他是这方面的先锋。多少人喜欢当先锋？当先锋会让你显得非常特殊，因为你跟其他人不一样。你也会留意到一件非常有趣的事，也许你从没想过，他并没有被找到。啊，兄弟啊，他们肯定组织了搜索队去找他。有人说，我在那座山看见跟他很像的人躲起来了。结果他们去那山找，没找到。又有人说，哦，我在某个平原见过他，结果也没找到。对，不信的人会不遗余力地想去破坏或推翻信心。你听懂了吗？他们寻找他，到处搜查，却找不见。圣经说，因为神把他接回天界了。那些一直宣讲人不该抛家弃子的家伙非常生气，恨不能把他给击毙，可是神把他接走了。这真是圣经里最令人兴奋的故事之一，让我们一起来好好享受它。我们渴望所有人都能与信心非常熟悉，成为这里最明白信心的人。让我们如你所示的把信心介绍给你们。而想要熟悉信心的唯一方法，就是谈论信心。你刚说了什么？非常感谢。是的，想熟悉信心就必须谈论它。如果我谈到医治，就会有人在这里得医治。如果我谈到圣灵，就有人在这里领受圣灵。如果我谈到耶稣的再来，就会有人相信主再来。所以我赞美神，我要谈论信心，因为我希望他进入你的内心。有人会领受，也有人不会。有人把它放在脑子里，但没进到灵里，而它在头脑层面起不了作用。它是神在你内里运作的东西，它不属于你那理性的层面，它是从神而来，并归于神，借着你的灵运行。你若明白就说阿们。圣经说，没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。所以我们透过这些学习要来讨神喜悦，而非讨人喜悦。既然我们要取悦神，就该去探索并发现更多有关信心实质的真理，了解信心如何在我们生命中运作。信心是一股力量，一个能力，它使我们更贴近神的心。若它只做其他事，却不能让我们贴近神，我们也没啥兴趣。它把你带向神的心怀。事实上，若你想要信心，就去寻求神，因为当你找到神，就有了信心。你其实不该单单为得信心而寻信心，你应当寻求神本身，这就是信心。我们务必在自己灵里、心里，天天去激发信心。我们的信心必须健康的成长。我对那些说我以前曾有信心的人感到难过，真是悲哀啊。而我可不是只拥有过信心， 我现在就有信心，而且我明天会比今天更多，我正在努力。盼你也一样努力。我们得学会行事在信心的领域里，让我们的人生被这信心的原则驱动，而非被恐惧或任何属世的动机所主导。地上有很多种动机，但我们发现信心是借由我们的抉择进入生命中的。因此，信心是一种行走。希伯来书11:5说，以诺因着信被接去，不至于见死，人也找不着他，因为神把他接去了。只是他被接去以前，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。在信心的诸多奥秘之中，有一个很独特的层面是今天要谈的，那和我们先前提到的每个要点都不同，那就是有个人与神同行，而神称那为信心。是的，并不是以诺自己说我走路跟神一起就叫信心，是神说他这样做就是信心。既然神说这是信心，我就信神，你说呢？以诺并没有昭告，嘿，大家看我，我跟神同走，这就是信心。所以我们不是看他自己对自己的宣称，而是圣经说神断定这人拥有信心。而且因为以诺与神之间如此亲密，他个人获得了一次单独的提接，被接去，不经过死亡。圣经里享受这种待遇的仅有两人，以诺和以利亚。自从基督时代以后，我们再没听过有人被这样接往天界，起码没有确凿记录说有人从正常生活中被提到天上。因此，你若以为如今某些人比过去更亲近神，这未必是事实。逃过死亡的唯独这两位，都在基督之前就出现了，都是旧约时期。有人觉得新约才有所有好处，这不一定正确。这里说的以诺，圣经写道，他与神同行。那么，他是怎么认识神的呢？你得先学习才会明白，对吧？以诺有个曾曾曾祖父，名字叫亚当。当以诺出生时，亚当已经600岁，亚当活到930岁，所以他俩至少有300年同在世上。也就是说，这位曾曾曾祖父可能早已在领社会福利了，哈哈。90岁当太祖父都够惊人了，更何况900岁。他不一定要干什么体力活，可绝对有一肚子故事能讲。连普通的爷爷都会讲些惊人的轶事，更别提曾曾曾祖父了。他会讲一堆故事，听得小孩子目瞪口呆，还会第二天再回来问爷爷你昨天说的什么来着，一遍又一遍的听，还会增加新细节。就是这样，亚当会给那小男孩讲各种故事，毕竟这是他曾曾曾孙啊。那小男孩长得漂亮，眼睛明亮，耳朵专注。他会对亚当说，爷爷，告诉我那个故事，奶奶是如何让你变得一无所有的。你知道，男人总会以跟女人不同的角度来讲那事，很多人都发现了，对吗？亚当自己也一直没能释怀，是夏娃先吃的果子，当然他自己也分食了，但他不提那个，反正他得讲整件事。你知道吗，孩子，我们曾经住在一个极其华美的园子里，现在他已经不在了，当时他或许有1500英里见方那么大，至少有4条河从那流出，环境极美丽。其实我现在看起来不像，但我曾经是个王呢。爷爷，你可一点都不像王。好吧，但我确实管理过整个园子，我曾是那儿的统治者。而且你可能不信，我那时穿的衣裳比彩虹还美。如果你看见神，以西结曾看到他从腰以下和腰以上都像火焰，我当时被造是照神的形象样式，所以我也身披如此的光辉。那火焰有点类似摩西见到的燃烧荆棘之火，却不把荆棘烧毁，有一种火，它不会把东西烧成灰。五旬节那天门徒头顶上的火舌也是如此，燃烧却不毁坏。有人说神是烈火，并不意味着他所处的一切都化为乌有，而是他会用大能祝福保守。亚当和夏娃曾披戴天上的荣光，设计呢，那就是他们的衣裳。我漫步在园中时，所有动物都听从我的指令，我们相处融洽。我是那里的管理者，他们都尊我为王。园子里最美妙的时刻是傍晚时分，伊罗辛万物的创造主会下来，与我并肩而行。真的？你确定？是的，当然。他有多大？
和我差不多吧。眼睛有几只？
2只。他有长角吗？
没有。
头发美吗？ 非常美，孩子的问题可多了。你们俩一起散步时是什么样子？
我就这样伸出胳膊，我们一同走，那感觉如何？
哇，好极了，
是我们一生中最荣耀的时刻。那为什么不一直这样呢？有一天，我们在那奇妙的园子中央，那有可能一平方英里大小的地方，矗立着一棵树，要穿过各种华美的路径才能到达，路面是金子，两旁点缀无数宝石，非常壮观。那棵非常巨大的树就叫做分辨善恶树。神吩咐说，这是神的果树，要留给他。这座园子其他上百万棵树都属于我，但这一棵是他自己的，绝不可碰。可有一天，我和你奶奶就是决定去那里，不是什么意外，是故意去的。在那里， Lucifer 路西法出现，他曾是天使长，他欺骗我们说吃了那树就跟神一样聪明。你也知道，他一直想达到跟神同等的目标，幕后的敌基督也将在施那伎俩。他说，那树叫知识树啊，你吃了会变聪明。说也奇怪，有多少人就是因为想变聪明，结果下了地狱，到地狱里有不少自诩聪明的人。
我就决定吃那果子，于是我俩都吃了。
结果瞬间，我们失去荣耀的衣裳，变得赤身裸体，也陷入羞耻中躲了起来。此后我就再也没见过神。那时神在园子门口放了一个拿火箭的大天使，最后整座园子都消失了，我们对他一无所知。然后那小男孩会问，爷爷，你真曾与神同行吗？
是的。哇，我也想要神跟我同行，你也知道那就是孩子的想法。
可是被盗的人是世上最糟糕的一群，他们说神不会再复兴了。对他们自己来说的确不会，因为他们不是全部吗？神不能行神迹，
谁说的？
你可不是神的化身。偏离神的亚当背离了关系，他觉得神再也没法做任何事，一切都完了。他不知这才刚开始呢。
于是那小男孩就说，我想跟神同行，我该怎么做？
我也不知道，我已经600年没见过他。
我不知道啊，他说，好吧，那我就请求神跟我同行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你要先知道点什么才有办法相信他。你能有多少信心是取决于你对神多少认识，这就是你信心的上限了。
你若对神一无所知，也就无法相信任何关乎他的事，你只能在自己知道的范围内有信心。
我愿意做任何事，我甚至可以远离那些爱闲话的人，也能不理那些讲荤段子的人，也不碰那些妄想一夜暴富的圈子，只要让我更靠近你，该做什么我都愿意。终于有一天，过了不知多久，他在田里耕作，停下手来抹去额上汗珠时，他感受到神的同在了。你们有多少人曾感受到全能神的同在？
那是截然不同的感觉，他吓坏了，就像以西结、但以理一样，几乎要俯伏在地。他知道这就是神的临在。
然后神开口说，以诺
啊，耶和华，是你吗？
你晓得我在这儿吗？
当然了，我能感受。
那你想怎么做？
主啊，我多年来一直祷告要和你同行，可是现在我并不确定，我感到惧怕。
别怕，我会除去你的恐惧。
那好吧，那我们一起走走吧。
于是神伸出胳膊，他俩就一起散步了。
一段时间后，主消失了，以诺兴奋奔回家喊，妻子，
我跟神同行过了。妻子大概说，我一直觉得你疯疯癫癫，现在可以证实了。你别指望亲戚也能理解你的属灵经历，你一旦靠近神，亲戚多数会觉你不正常，他们不知道你才是刚变正常。以诺又告诉朋友邻居，嘿邻居，我跟神同行了。对方问，你说谁？
就是 Elohim。
我们早觉得你举止怪异，现在看来更确定了。也许得在你家周围建个篱笆，好把你关注，免得你出来害人。你问，真会这样吗？
对，如果你靠神够近，就是这样。
以诺倒不必抛弃他们，人家自会远离的，小心点，别靠近呢伊娜，他脑子不正常。不过他依旧每天和神同行。可这世人看不见那位神，因神未向这些为大洪水预备的罪人显现，他们正朝灭亡方向狂奔，而以诺则反向走，二者是如逆流，彼此毫不相容。众人看他伸手像是揽着谁，却啥也看不见。同样，你的邻居 朋友也无法看见你那里的那位，他们也许觉得你若在那儿一直微笑，是不是哪里怪？如果他们真这么想，你更要一直微笑下去。他们可能说，看那一诺，他疯了，嘴里说什么同行，根本没人呢。有些人也许对你来参加这聚会持同样看法，为什么不待在家看电视，干别的呢？
我们要与神同行啊。如果你想跟神一起，就该做神的事，去神所在之处，忠心爱他。
除了这样，别无途径与神同行。光窝在家里看污秽笑话的电视节目，是不可能跟神同行的。此外，以诺显然和神用属神的语言交流，别人说，哎，他的口气都不和我们一致了，看那样子。无所谓，他正在讲神的语言，纯洁无瑕。一年又一年，他都喜乐地和神同行。直到有一天，两人又出去散步，以诺对神说，神呢，打扰一下。
我知道我们聊很久了，咱俩老朋友了，有聊不完的话题，那些在山丘上得的祝福啊，那些在平原经历的恩典呢，都很好，可是现在差不多傍晚，该回家吃饭了。
你也知道，太太若见我不准时回去，会生气，这种情况自古不变，所以我先回了，行吗？神就回应，哎，其实你离我家比离你家更近了，要不干脆到我家一起吃晚饭吧。以诺惊道，不不不，主啊，谢谢您，不过您以前从未这样邀请我呀。神说，是啊，以前没说过，但现在如何？一起来吧，吃顿饭。然后又补充，对了，既然来了就别回去了，就住我家吧。
啥？我不再回地上了？
不必回来了。你太太吗？按照我的时钟，再过几秒她也会上来，到时你俩就团聚了。
主，你肯定吗？
当然呢，我会接你回我家。那既然这样，我更想永远跟你团聚，天天和你同行，再也不分开。
神说，你现在也是这样和我同行，我完全能安排这事。
我提供免费交通工具到我家哦。神就伸手轻触以诺，立刻他被换了装束，就像他那曾曾曾祖父在堕落前所披戴的荣耀，他的脸顿时如太阳发光，他的皮肤散发出闪闪的荣耀。以诺心想，哇，跟神同行真值了。他发现地心引力再无影响，他正往上升，往下俯瞰，只见地球好小。神说，要是人人都知道这点就好了，地球比你们想的还小呢。
他们飘过月亮，看到那干燥贫瘠，人类过了很久才发现此事时，又经过火星，没人住，神从一开始就明白。
继续穿越星云，一个又一个维度，一个又一个星系，越过银河系外的星云，然后他看到比上百万个太阳还要明亮的所在，啊，那是家。
可真美呀。
以诺说，我听见声音了，仿佛数百万人在唱，众城门呢，你们要抬起头来，永远的门户，你们要被举起，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，天哪，你们在这里得到的迎接就是这样吗？神说，我们永远都被这样迎接。于是以诺就浩浩荡荡地进入那个永恒的家，从此和神同住，直到永远。而圣经说，以诺与神同行，然后就不见了，因为神把他接走了。神称这位信心。
现在你我必须决定自己想不想要这种信心，但我告诉你，如果你在世俗肉体当中行走，就不可能有信心。我认识一些大有信心的人，如史密斯、威格尔斯沃斯，我曾与他多次相处，共处许多小时。
我从没听他说过任何针对别人的批评之言，在我跟他同在的时光里，有四分之三时间我们不是在读圣经，就是在双膝跪地祷告，他只懂这些。第一次去他家时，我夹着一张报纸，他当场要求我把报纸丢在灌木丛里，不许带进屋子。他说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很快都会下地狱，我不想让那些谎言进我家。倘若你回家就把房子清理一番，或许会给自己家带来祝福。你们中有人家里堆了不少糟糕的玩意儿，有的人甚至摆着异教或偶像的雕像，天天去给他们拂尘，还当摆件欣赏，也有的藏着摇滚乐、黑胶唱片等等，你们还在吗？若你要与神同行，就先清理你的家，再清理你自己，然后与神同行。
约30年前，我与一位极有神医治恩赐的大能仆人同工，他比几乎世上任何人都经历更多神迹医治。
他说，
每天早上我倒是空闲，但是从下午三点起，一直到晚上八点要服侍为止，这期间谁也不能跟我说话，我会躺在地板上与神交谈，然后我会从神的宝座直接走上讲台，不让任何人跟我说一句话，当我开口就完全是从天上而来。有人会以为，哦，他拥有医治的开关，只要啪一声就开了。其实不是，那是因为他与神同行，因为他和神走得很近，所以当他开口求什么，神就立刻应允。你若想与神同行，那道路已为你敞开，但你无法又与这污秽世界同行，又想与神同行，除非你甘愿有所筛选，甘愿行在神的话语里，在祷告中，在爱中，在饶恕中，那你同样也能与神同行。